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总统大选当中呢，移民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哈。两党都对这个事情呢有各自的看法，那么民众在这个问题上呢也特别的关心。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基本讨论的都是来自于拉丁美洲啊，中南美洲的，从南部边境啊，美墨边境非法进入到美国的这些非法移民。另外一个移民团体呢，或者一个移民族群呢，是被忽略的，这个就是正儿八经来美国求学，不管你是读大学、读研究生、读博士，然后想要在美国留下来，通过正常的渠道所要留下来的人，这些人经历的苦难，这些人经历的这个从申请这个临时的，比如说 OPT 到申请绿卡，到申请公卡、绿卡，最后申请公民，这条路之漫长之艰辛啊，很多人用噩梦或者说是用这个地狱来形容整个的这个申请的过程。这个就是面对着美国的这个现在已经失灵的或者是已经僵化的这个移民体系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美国如何来留住这些有才华的留学生，这两个问题在大选当中，在移民问题当中，其实并没有考虑到。
实际上想一下，当年川普是提过这个问题，他在2020年还是2016年，他提到过，他就是说咱们修改这个东西，什么我们只要什么高学历的，哎，只要技术什么，哎，他
家庭
是
家族这什么家庭移民，
哎，对，等等的，哎，这叫什么？这个叫合法移民。这个议题呢，在2024年的总统大选当中，就我几乎就完全没听到，没有什么事，说的话也是一带而过，因为那个非法移民那个事儿太大了，所以这个事儿就被冲淡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小小的聊一下这个合法移民这件事儿，原因是这个事儿我们就几乎可以现身说法了啊，因为对我和高宁来说，我们都经历过叫做 F1 或者 F1 签证这个过程。只要你是一个到美国来留学的人，你拿的那个签证是这个，但是你毕业了以后，你说我留下来，这谁给你留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学的专业就注定了我们只有一年的叫实习期，这个呢后来叫做 OPT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啊，这后来又有一些改变，咱们先不说，先说我们当时的情况，就是一年。就是这一年呢，你就在家睡觉也可以，啊，是吧？啊，你就在美国合法的待着，可以待一年。你要吃有穿，那你是你的事儿。但是谁也不会在家待着，大家都去找工作去。找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做另外一件事情，把这个 F1 的签证换成一个叫 H1B， 从 F 升到 H1， 换到这儿，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工作签证。这个签证叫做非移民签证，所以千万不要误以为拿到这个就是拿到绿卡了啊，这是完全是两回事儿。去换这个，在这一年当中，那是一眨眼就过呀。
对，
当然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历史的机会，让我们幸运的就把这一关给跳过去了。比如就拿我来说，我从来没拿过 H1B， 我就拿到绿卡了。
所以这是你啊，但是
我知道你拿过，
对，我拿了，
对
对
对。所以我先讲一下啊，就是这么一个步骤，因为那个年代嘛哈，90年代它有特殊的历史的情况，确切说就是所谓的六四绿卡。那么从那以后呢，就开始了漫长的迁徙，人类的迁徙就跟那动物一样，哪有水去哪儿，哪有草去哪儿。那出国潮啊，什么海归潮啊，你知道吗？就一波一波的。但是刚才说的是美国这方面多么多么难，美国的移民政策，你反过来讲，对那些现在从美国的大学或者研究所毕业的人来说，这可是他们人生的一个重大决定，这个叫做以哪儿为家。因为你在这儿 想方设法拿到一个工作签证，然后之后就开始痛苦的或者是漫长的想拿到永久居留的资格，这个过程你是在做一个人生的重大的决定，就是以哪儿为家。你在这儿可能你已经结婚了，可能没结婚，在这儿你寻找你的配偶或者寻找一个居住的地方，生孩子，然后开始传宗接代，就待在这儿了。
嗯，
下一个就是你开始和你的母国的分离，那么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探亲的问题，要不就是你过去，要不是就他们过来，父母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个就注定了一个你生活的未来的模式。
我记得我们来的时候啊，我跟钟迅都是80年代末啊来到美国的，这一说都是30多年前了。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们还羡慕比我们来得早的人，认为说他们来的时候怎么申请绿卡那么容易啊，我们还需要过五关斩六将啊，那种感觉哈。因为我来的时候刚念研究生的时候，87年就传出了一个消息，说是哦，前几年进来的人大赦了。
对，
当然那个时候来自中国的人能够大赦的人很少，因为他主要是针对的是来自于墨西哥的那个劳工啊，就是农业劳工什么的，以那个为主。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人，说是哦，只要你那天就是几月几号之前那个日期之前来。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你就可以合法的留在美国了，永久留在美国了。当时，让我们羡慕的了不得。说，然后从现在你要是回过头看，那我们的申请过程比现在要轻松得多。
哎呀，我告诉你，很多人说什么花钱啊、找律师啊什么之类的。
对，
当然我们那个我再重复给大家讲故事哈，就是六四绿卡那个时候，到邮局去拿了几张纸，填了填，寄出去，绿卡寄回来了。
是
啊，一分钱没花，花了个邮票钱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非常的简单。当然你需要会英文了啊，但是那个填那个表小意思了啊。好，这就是现在和过去之差。那再回到我们高宁的过去那个年代，假如没有六四绿卡呢？好，我们现在说有什么选择？你找工作，然后这家公司帮你申请。
对对，
但是他得。这个就是漫长，这个理由薪酬啊、税呀、啊，以及为什么你需要这个人，而不是美国公民，
嗯，
对不 对,
对？
或者有绿卡的人，你这个工作为什么非他不可？因为我要保证自己的就业率嘛，
嗯，
等等。所以好，从找工作这儿不算，那你就是什么特殊人才啊，对不 对,
对？
你是一个国际的得奖的什么之类，还有一条路，结婚，
啊、对对、
哎。那么对于我来说和高宁来说呢，当时就拿我来说非常简单，上学。
嗯，
我当时毕业了以后，在等待的这期间，二话不说就申请博士去了。
嗯，
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这是一年过得很快呀。
对，
到时候就得回去了，所以就开始上学。那么至于为什么后来没上学，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所以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这样的一种出路。那么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告诉大家现在的情况，现在。大量的人呢，他要拿到这个 H-1B 啊，还有抽签呢。
对，
啊，就是你什么叫 H-1B 是这样啊？你大学毕业以后，如果你学的是文科，你比较惨，12个月，你只有这12个月的实习期。
嗯，
如果你学的理科呢，也是12个月，但是你多了一个机会，叫做延长24个月。
嗯，
所以加起来3年，你可以3年在家睡觉。然后那文科只能睡1年，知道吗？哎，就是这个情况啊。那么于是在这个期间呢，你就赶紧找到一家雇主，这个人愿意雇你，这个人雇了你以后，你是合法的嘛？因为你可以工作呀。
对。
啊，这时候他就给你申请 H-1B， 但是这个申请就要抽签了。这个就是像乐透嘛，就是彩票，你就去抽去了。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就让很多人到最后就得回去了。
对。我现在还不是特别懂啊，懂的人可能或者是移民律师可能可以纠正我，就是说在抽签的过程当中，好像学文科和理工科的还不太一样。抽签
是这样的，我
文科只能抽一次。
我是律师啊，这是开玩笑哦。抽几次这个我不知道，是这样，就是65000个名额，
85000个
不是是这样，听着啊，65000个名额抽。
嗯，
但是如果你有硕士以上的学位，博士、博士后，再加2万，
啊，
2万加65000，8万5
啊，
是这样的。那个，你如果只有本科啊，
啊，
您只有那6万5的资格，
对，
哎，如果你是有硕士，哎，你机会大了，你八万
多一点，多一点，对。然后我是感觉好像是文科，你只能有一次抽签的机会，理工科好像是两次抽签的机会，就是三年里边你可以有两次抽签的机会，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
对，
这个需要
我也听说有这个说法啊。
对，反正需要了解一下，就是说它实际上是还是区分的，实际上就是他想要理工科的人
当然
留下来，
对，
就是给他们多一点机会，文科的，文理，这个这叫什么人文学科学的，
对，
您就那个，就是没你什么太多的事儿、啊。
对，稍等会儿，我们看几个具体例子。今日
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在美国留学的这些年轻人啊，留学生啊，他毕业以后呢，面临着一个去留的问题啊。那么现在要申请美国的绿卡，就是永久居留权什么的，还挺困难的。有你毕业以后呢，刚才说过了，有一年的这个或者是三年的叫做实习期啊，这个实习期之内你是可以合法工作的，这个是没问题。但是问题，你在这三年期间，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可以资助你或者支持你、帮助你申请那个 H1B， 然后逐渐的转成绿卡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才可以。那么当你跟这家公司比如说签了雇佣的合约，这家公司愿意资助你了以后，对不起，你在这资助你申请这个改变身份期间，你就不能离开这家公司了。你如果离开的话，您那个 H1B 就作废了。
哎，你可以离开，就是除非你被另一家人，
对，就你就是你跳槽之前先跟人家另外一家公司说好，那你就重新来。
但是他最可怕的是，如果你不是跳槽，你是被这家公司解雇了，你比如说在那儿工作了八个月或者一年，
对，
这个最可怕，
对，
你只剩六十天了。
是，
哎呦，这个六十天就要了命了。这个
没错，刚才说了八万五，这个是 H1B 每年的配额。那么有多少人在申请呢？去年的时候48万，
对，
今年78万，
哇，
78万，8万5，差不多十分之一的机会吧。而且十分之一它不是平均分配的，在这里边申请人里边呢，印度人最多，据说占了3/4，那就是说就是78万里边恨不得50几万是这个印度人，然后就是中国来的这些留学生呢。申请人当中是占1/8，那也就是12%，10%几吧，大概是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你还有其他的地方，有的可能就更少了，但是他们来的留学生也少啊，所以呢，其实这就是一个刚才说了，这是一个赌博。那我看《纽约时报》一篇介绍这个的文章呢，就说了，在想要留下来在美国申请绿卡的这些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啊，他们就有的时候就什么叫做求神拜佛的就都有了，看看能不能够菩萨保佑一下，让我这个抽签的时候抽中啊。
那菩萨不保佑啊，原因是你啊、哦、你这会儿想起我来了啊，之前你干什么来着，对不对？然后等我保佑了你，你拿了以后你是不是不会再回来了？这咱们这是开玩笑，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事儿对人家来说是很严肃的事情哈。但是呢，这个抽签我们不要把它理解为乐透或者是彩票，它这里面有非常大的不一样。我还听了很多恐怖的故事，说什么很多印度人把自己的名字注册到不同的公司，这样等于他的名字出现五次
啊、哦，对
对,
对
啊，这样的增
占用更多的资源、
啊，当然这是犯法的啊，就是他就冒一个险，你别被发现了，你发现了以后你就彻底没有了这个机会。因为我们买乐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人为的增加机会，我可以买1000块钱的，对不对？是中奖就是那一个号，但是我可以增加我的机会，可是这个抽签没法增加机会啊。
是
你就是你就是这一个，你花钱也花不到买不了这个机会啊，所以这就是让人非常苦恼的地方。再加上也确实是啊，美国的移民政策啊，在这方面有各种各样的限制，还有刚才说的，你在这段期间啊，你不能离开美国，这就导致了很多人5年6年就跟家人见不了面，他不敢离开啊，
是。
那只好，除非你家人过来，如果他们过不来的话，就是过不来啊，就是你就是见不到啊。
那么根据这个资料呢，是说在疫情期间呢，80%的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在美国学成之后呢， 就回国了啊，因为在疫情之前，这个中国大陆的至少是经济机会比较多吧，啊，工作的机会、就业的机会，然后经济发展比较好，所以呢，大量的这个中国来的留学生呢，年轻人呢就回去了啊，因为那儿可能更，因为家人也在那边嘛，朋友也在那边，所以就回去了。但是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留在这儿，因为国内最近经济不好嘛，而且就业市场听说是，尤其是年轻人啊，听说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更多的人可能就一听，哎呦，家人说，哎，你别回来了，还是在美国看看有没有机会吧。一般家长都会这么讲哈，这个国内机会好的时候让孩子那回来，我有门路，我有门路，或者是非常容易啊，找很好的工作，创业都可以。但是经济不好的时候，家长就会让孩子说看看有没有在美国待下来的机会。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给年轻人增加一些压力哈，他们要想留在美国，那就必须通过这些就是 H1B 的这个道路才能留下来啊，因为你并不是非法来的，不存在身份黑掉的问题。可是问题你要经历这一段抽签什么的，有的时候你也使不出劲儿来，你如果没被抽到的话，对不起，你那个申请就失败了。